为度化解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嘛，十一品当中呢，其中第一品功德品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二品，在讲这个发愿品。那么发愿品呢，主要是按照可以说佛陀当年所宣讲的悲华经依靠这个做蓝本呢，如是宣讲佛陀发起五百大愿这个前后的这个情况吧，下面前后的情况，刚开始的是怎么样发愿的为什么因缘呢可以说宣说这种情况，然后呢再宣讲中间发愿的过程，然后再宣讲发愿了之后呢，像这样一些这个度化众生的情况，或者说再宣讲劝请其他这个诸佛发愿的情况等等，有这样一些内容。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呢，就是劝请诸佛出发心。劝请诸佛出发心呢，也就是说可以说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的时候呢劝请了无量无边的众生发菩提心。那么这无量无边的众生通过释迦牟尼佛的最初劝请，然后呢发起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进而修持菩萨道，最后呢可以说获得佛果。那么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释迦牟尼佛宣讲完广度众生之善巧方便后，就开始叙说令诸佛出发心因缘。那么就说是这个宣讲完广度众生的善巧方便，实际上是在在佛陀无量无边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时间当中，在无量无边的刹土当中，如何呢度化众生的这样一善巧方便，在其中的这个这些所有的事迹当中呢，选择了一部分而已选择了一部分来进行宣讲。实际上呢，前面我们讲过，真正的宣讲没办法宣讲了。然后呢，是大力宣讲了之后呢，开始宣讲令诸佛出发心的因缘。佛言：我以佛陀之智慧现见为陈述，十方世界中去入涅槃之如来，是我令其出发菩提心。那么这个方面，从现这个时候开始呢，就宣讲呢，劝请这个可以说有这个三世佛吧，三世佛怎么样发菩提心的这种情况呢？可以说过去呢，有无量 无边的诸佛呢，已经去入了涅槃了过去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微尘数的十方世界当中呢，已经有很多诸佛通过佛陀的劝请发心行菩萨道成佛然后呢这个广转法轮，然后呢去入涅槃。这个方面有这个很多很多这个无量诸佛，无量可以说是已经去入涅槃的诸佛呢，是这个是我令其出发菩提心的。然后呢中间呢可以说是这个现在正在显示成佛的吧，现在正在显示成佛呢，如东方花朵盛开刹土之无垢威严功德王如来，即喜刹土中之不动如来，瞻州净水刹土之日藏如来等等无量无边正在注视转法轮之佛陀，都来我令其出发心，终行六度万行，并最终得以获我受记。那么这个方面中间有省略吧，那中间省略其实是呢，是我令其出发菩提心呢已经去入涅槃的，已经去入涅槃的诸佛呢是这个佛陀当年令他们发心的。那么现在正在注视转法轮的这些这个佛陀比如说这个地方就点了几个佛陀名字吧，像这样有东方花朵盛开刹土的无垢威严功德王如来，乃至于日藏如来等等，这个方面是现在正在注视转法轮的这一切这个诸佛呢，都是佛陀最初令他们发心，然后呢中间行出六度万行，然后呢可以说是这个后面成佛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佛。然后呢还有在这个佛陀住世的时候佛陀当年住世的时候呢，又劝请了无量无边的众生发菩提心。那么这以后会成佛的这个无量无边的如来呢，也是佛陀令他们出发心让他们行持六度万行，然后最终呢可以说是这个获得佛果的。因此呢像这样的宣讲的时候呢，因为佛陀在因地修持行持菩萨道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无数劫无数劫当中呢，在每一劫当中，或者在他老人家就说是显示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一劫当中的每一世当中，每一世的就是说这个像在每个时间当中呢，佛陀做什么事情呢，就是通过善巧方便令一切这个善根成熟的人发起菩提心的。所以说在这么多时间当中，在这么多微尘数刹土当中，佛陀做了这么多事业，所以说呢可以说是这个微尘数的诸佛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进入涅槃了，正在注视的未来将成佛的，这些方面全部都是佛陀令他们发心的。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呢，佛陀成佛之后呢，他可以就说这个大做如来事业，这个不用说了，即使是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他也是做了这样一种事业呢，令诸佛呢令这个可以说一切众生呢发菩提心修菩萨道。所以说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呢，实际上真正一个众生发菩提心到 成佛之间呢，他所度化的众生可以说是无边无际的啊，无边无际。所以说呢，一个佛令无量的这个众生发菩提，令无量的佛成佛。那么就是说，每一个被这个佛陀调化而成佛的佛呢，他又修菩萨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劝无数的众生发心，又开始成佛。所以这样下去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庄严经论》当中讲的，像这样的话，一灯燃众灯，一个灯啊，它可以点燃无数的灯，无数的灯，每一灯又可以点燃无数的灯。所以像这样下去的时候呢，那么佛陀所度化的众生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非常多人。所以说这个方面也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因缘。所以说呢，在这样叙述佛陀可以说令众生发心的这样过程的时候呢，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相同的吧。现在我们出发心了，现在我们受到这个善知识的劝请，或者说看到佛经佛陀的这样一种教言之后呢，开始发起菩提心，发起菩提心之后呢，自己发菩提心，然后又劝别人发菩提心。像这样的话，从现在出发心一直到中间行菩萨道，每一次当中呢都是做这个事业，然后成佛之后呢也是做这个事业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去入涅槃。虽然就是说从佛经的这样一种讲法来看的时候呢，这个虚空无尽的缘故呢，众生也是无尽的。众生无尽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像这样没办法从使这个整个轮回呢变成空无，这个方面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想，既然一切众生没办法度尽，那我们现在成佛有没有意义？多大的意义呢？实际上呢是有意义的。虽然就是总的轮回没办法使它变成空无，但是佛陀的事业是什么呢？度化一个众生成佛就是他的事情了，度化两个众生成佛也是他的事情。所以说呢，佛陀不是让整个轮回变成空无啊，是这个样子啊，可以说是怎么发起菩提心修佛道的，实际上是令这个众生成佛。反正如果有众生，他就不断的度化，不断的度化，反正乃至于虚空会穷尽他的自己的这个愿力，他自己的事业呢也是没无法穷尽的。如果这样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得度的因缘。否则的话，佛陀不是说让一个众生得度的话，像这样我们自己现在也没办法，就说是什么没办法，就是听闻佛法，没办法修持菩萨道了。就是因为这个佛陀发菩提心呢，就是令众生成佛的缘故呢。所以说他不管虚空尽，虚空不尽，众生度得尽度不尽。一般的人认为呢，既然都度不尽就算了，反正都度不尽，何必这样去辛苦呢？实际上佛陀啊，或者这菩萨发心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反正一个众生能够得度，他就度化一个众生；两个众生能得度，就度化两个众生。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就无量无边的众生得以得度的。这方面讲到如是这个情况吧，并最终得以获我受记。最终得以获我受记呢，可以说呢是什么呢？这个地方获我受记，它在这个版本当中呢是这样讲的。我们可以说，如果是获得佛受记的话，肯定是当时是佛陀成佛的时候呢，佛陀成佛的时候呢，对以后将成佛的现在行菩萨道的这些众生呢，赐予这个成佛的受记。这方面按照一般的佛经的规则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受成佛的记呢，单单是佛陀可以赐予的了。尤其就是说，如果你成佛了，你可以受别人成佛的记；如果你还处在菩萨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显现上面呢就没办法给你受记了。所以说，如果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以后将成佛的，那么就在释迦牟尼佛当时成佛之后呢，他可以在佛陀面前，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得到成佛的受记。但是以前劝请的，比如说已经入涅槃的这些佛陀，是不是在可以说是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给他们受记，或者就是说现在已经成佛正在转法轮的，是不是以前获得佛陀受记呢？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是菩萨的身份呢，可以说从佛经论点来看的时候，菩萨的身份呢没办法受记其他的菩萨的什么时候成佛，这方面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壁画经》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地方讲到并最终得以获我受记，还有后面呢佛陀也是讲过了，我跟他们当时就是说劝他们发菩提心，然后呢令他们行菩萨道，然后呢跟他们受记的，有这样一种讲法。也许是这个版本不同吧。在这个《壁画经》当中他讲的时候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当时劝他们发心，然后呢劝他们发心之后呢，怎么发心呢？让他们在当时住世的佛陀面前发心，然后呢是当时住世的这个佛陀给他们受记的给他们受记的。所以说他们得到成佛的受记呢，是可以说是依靠这个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行菩萨道的时候，这个因缘令他们得到受记，有这样一个转折吧，一个转折。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否则的话，有的时候虽然就是说是佛经这一方面的意义很深刻，或者也有可能呢，佛陀在这世成佛的时候，他只是一股视线而已。因为在法华经等等这样的一种大乘了义经典当中讲到，像这样的佛陀在这个南瞻部中视线成佛的次数都是非常多次，无数次视线成佛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这第四导师释迦牟尼佛他视线成佛呢，只是无数次视线成佛的这个一次而已只是一次而已。所以说呢，在这个 那其他有些经论当中讲的九九得菩提吧，啊，尤其大乘专经当中讲九九得菩提，九九得菩提的意思就是说早就已经获得菩提了。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印度金刚座示现成佛呢，只不过是一种示现而已。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以前佛陀显现上是在行菩萨道，但实际上是已经是佛果了，已经是佛位了。如果按照这样讲的时候呢，当时呢，他可以说也可以受记吧，啊，如果按照这个方面讲呢，也是可以的。我们只能说呢，就是按照《变化经》的观点做一个参考啊，做个参考。我们怎么样去善巧理解这一佛经呢？实际上佛经的意趣呢就是非常的甚深的，按照我们的分别寻思要做一个圆满的这个解释呢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尽量按照有些不同经典当中的说法，然后呢能够这个解释的话就比较好的。正当释迦牟尼佛叙述经过时，花朵盛开，刹土如各威严功德王如来法座震颤，众眷属皆问缘由。那么正在这个什么呢，正在这个宣讲这个经过的时候，也就是说现在正在转法轮这些佛陀呢，也是我最注定他们发菩提心的，正在讲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花朵盛开刹土，就是东方可以说花朵盛开刹土呢，这个他们大地开始震动，然后呢如来所做的法座呢也开始震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眷属呢就是这个就问如来，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以前从来没见到过这样连如来的法座这个震动的这样一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无各威严功德王如来答道：“此乃娑婆世界之释迦牟尼佛，正宣说过去发心经过所知。释迦牟尼佛当年也曾使我出发菩提心，实为我知啊善知识。你等皆应前往释迦牟尼佛住持刹土，恭敬赞叹。”那么就说这个佛陀也讲过呢，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实际上呢就说这个是释迦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呢，在宣讲过去劝请发心的经过。然后呢，就释迦牟尼佛当年的话，可以说也是劝我发菩提心的。所以说当年是在宝藏如来面前的时候劝请了无量众生发菩提心。但是呢，就是佛陀又成示了无量的佛陀，在每一个佛陀面前呢，都劝请了无量众生发菩提心。所以说到底是在哪一尊佛、哪个刹土、什么时候发菩提心呢？这个方面呢，就是不好这个说。反正呢，这个如来呢是以前佛陀最初是他发菩提心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我善知识。所以说呢，现在你们应该往释迦牟尼佛刹土恭敬赞叹。从这方面讲的。那么佛陀为什么不自己去呢？实际上呢，就是佛陀和佛陀之间的这个化身虽然显现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意趣、他们的法身呢，可以说都是这个完全相同的，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眷属皆欲前往，但不知娑婆世界究竟处于何方，便请教世尊。无垢威严功德王如来即伸出手掌，五指放射万丈光芒，光中现出910万佛刹中之如来，娑婆世界已在其中。那么就是这个佛陀显示神变呢，显示了这个910万刹土中的这个如来，然后呢，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呢也是在这个其中。整个娑婆世界整个娑婆世界大地天空尽为菩萨人天龙王充满，连手杖也无地方放置。就是说他们看到了在佛陀转法轮的这个地方呢，就整个这个会成整个世界吧，整个世界呢就是充满了这样一种这个人天大众，然后比丘菩萨还有其他的这个龙王等等，实际上呢每个地方都已经充满了，连放一个手杖的地方也没有。所以说有些时候这个在佛经当中记载的时候呢，有多少菩萨呀或者像这样的话，这方面就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是这样情况。但实际上佛陀一传法的时候呢，像这样佛陀一传法的时候，十方世界的菩萨在听法的，然后还有其他的非人在听法的。所以说实际上呢，整个娑婆世界呢，这个遍满一切这个听法的这个信众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确实是呢，肯定是应该是这样的。众眷属都目睹释迦牟尼佛正面向自己说话，便将之纷纷告知世尊。无各威严功德王如来就说道：“释迦牟尼佛来一切自治娑婆世界大地天空中每一众生，均看见释迦牟尼佛面向自己说法，因如来一种显色形色就能显现种种显色形色。众生如信仰梵天魔众自在天，佛陀就能以此等形象语言为众生宣说佛法。”那么当时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世界当中的很多菩萨呢，都见到释迦牟尼佛正在面向自己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认为佛陀正在面向自己，开始对自己说法，然后把这个情况呢告诉给这个什么就无垢威严功德王如来。那么这个佛陀呢也是说呢，实际上呢佛陀已经成就了一切自治了，成就一切自治呢他有这样一种功德，使一切众生充满大地的一切众生，每一个众生呢都认为释迦牟尼佛在面对自己说法，而且呢说的法呢就是相应自己根基的这样一种法。 那么如来呢，通过一个一种显色，一种形色呢，可以显示种种的显色和种种的形色。那么就是说，一种显色，一种形色呢，就是说，实际上呢，佛陀呢是显示的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一种这个深色吧。这个显色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红色啊、黄色等等这样的颜色。形色呢是它的形状的意思。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种显色形色呢，在不同众生的根基面前，就显示了不同的颜色，显示了不同的形状。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众生，比如说这个下面打比喻。讲如果众生信仰梵天的呢，这个时候就见到了这个比如说见到了佛陀身色白色的，然后呢显现梵天的形状的。然后呢如果信仰魔众呢他见到了这个佛陀呢，也可以在他面前实现这个魔众的形象、自在天的形象等等，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种种的形象、种种的颜色如是的视线像这样如是的视线。所以因为佛陀本身就已经成就了一切智智，而一切众生的根基有不相同的缘故，所以说呢可以显现这样的形象。而且这样语言呢也是相同的，比如说在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呢，有很多种语言，虽然是梵语呢它有很多种，但是呢佛陀一说法的时候呢可以说每一种众生所听到的都是自己能够听闻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而且很多动物呢像在听到的时候也是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龙呢、夜叉等等都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这个众生的语言呢进行宣讲的，而且能够跟随自己的这个这个根器，如果是小乘根器呢，听到佛陀宣讲是声闻法；圆觉根器呢，就听闻是圆觉法；然后呢，菩萨根器呢，听到是大乘佛法等等。像这样的话，有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形象语言的众生宣说。光显菩萨等菩萨众闻言，即欲前往娑婆世界。稍后即向无垢威严功德王如来请问道：娑婆世界现你遍满菩萨，若我们前去，恐无离追之地。他就看到了这个整个世界已经连手杖都放不下了，已经充满了一切菩萨了。所以说他们就担心自己去了之后呢，就是有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坐下来听法呢？有没有这样的，是不是根本就挤不进去呢？他们开始担心这个。无垢威严功德王如来则回答说：善男子，你们无需担忧娑婆世界空间太小，因释迦牟尼佛具不可思议功德，所住持刹土实来广大无边。显现上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南瞻部洲像那个娑婆世界一样的，但实际上呢，佛陀所住持的刹土，佛陀所成熟的这个刹土呢，实际上是一切法界，一切这样一种刹土的无量无边的。也就是说呢，跟随各自的这样一种欲望嘛，佛陀都可以实现，通过他不可思议的功德呢，都能够如是实现广大无边的刹土。释迦世尊过去以自己发愿力宣说三皈依三乘法，并传授三乘戒律，又开示三解脱法，从而使无边众生脱离三恶趣，并得三寂灭之道。那么就说是他又开始宣讲这个佛陀的功德吧。佛陀呢过去以自己的发愿力呢，像这样宣说这个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像这样的话皈依这个三皈依的这个方法，然后呢就宣讲三乘佛法，宣讲声闻乘、缘觉乘和大乘，像这样的话宣讲这个三乘佛法，然后呢传授三乘戒律，就是说相应声闻乘的根基呢传授声闻戒，然后缘觉乘呢有缘觉的戒律，然后呢菩萨呢有菩萨的戒律。所以说像这样的三乘法和三乘戒律呢如果按照显教来看的时候呢，就是声闻、缘觉和菩萨了。如果密乘的观点的观察的时候，小乘戒然后大乘菩萨戒和密乘戒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解释，这个地方当然是按照这样的话显教的观点的解释的时候呢，就声闻、缘觉和菩萨是三乘，然后呢如果各自想要屈入这样一种各自的涅槃果呢，就要受持各自的三乘的戒律。又开示三解脱法，三解脱法呢可以说是这个有可以说从这个解脱，从这个声闻的障当中解脱，从缘觉障当中解脱，和从菩萨障当中获得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三解脱法。或者有的时候呢也有三解脱门那种说法，但是三解脱门这个方面好像不是特别明显啊，可以说是相应三层根基吧，相应三层根基呢分别可以做宣讲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方法。从而使无边众生脱离三恶趣像这个暂时呢可以说是脱离三恶趣，就近呢或者三寂灭之道。那么就是说是什么呢？脱离三恶趣在悲化经当中这个也是有提到吧，脱离三恶趣可以说是这个获得三善趣有这样的，脱离三恶趣得了三善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然是真上身了这个方面属于真上身。然后获得三寂灭呢获得三寂灭呢就是说是从各自的尘当中获得寂灭的方法。 啊，比如说呢，平时我们讲的有三菩提的这种说法嘛，三菩提的说法，所以说呢，寂灭呢，实际上也是一种涅槃的意思，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涅槃呢是圆寂或者寂灭的意思，像这样的话，熄灭了烦恼或者寂灭的境界，因此说，如果从或者三从这个角度来讲，三寂灭呢，就是说是从这个修持声闻城或者这个声闻罗汉的这样的果位，就是圆觉城或者这个圆觉涅槃的果位，然后呢，就是大乘或者这个大乘涅槃的果位，就称之为三寂灭之道。正因其以前是发愿力做此等事情，故而欲王释迦牟尼佛以慈悲所摄之广大刹土，就勿须担心。释迦牟尼佛成佛后不久，一次为调化众生，便住于明眼夜叉所居之云香树山洞内，并以安乐欢喜心加福坐七天。那么这个佛陀呢，为了使这些菩萨升起信心吧，就让他们知道了，实际上再多的众生呢，通过佛陀的这个功德神变呢，都能够在很小的地方都能容得下。就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就宣讲以前佛陀他为了调化众生所实现的这个神变的过程。所以说有一次呢，佛陀为了调化众生呢，住于一个叫做云香树的山洞里面，然后呢，通过这个可以说是安乐心、欢喜心呢，可以说加福做七天。当时释迦牟尼佛身躯遍满整个山洞，洞中连一四指大小空闲土地亦然找到。那么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山洞当中呢，佛陀坐进去之后呢，几乎就是已经遍满了山洞了。在山洞当中呢，连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容纳四指这么大的空闲的地方呢，也找到了。七日过后，十方大菩萨众120亿为顶礼成事如来，且闻受佛法，纷纷来此娑婆世界之云香树山洞口。此时释迦牟尼佛显示神变，所有亿万菩萨均目睹此山洞宽绰有余，便全部进入其中。那么就是说，本身呢，佛陀住进去一个人呢已经住满了，但是呢，120亿的菩萨来为了听法，为了供养佛陀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示现神变呢，令这120亿的这个菩萨都能够进到洞当中，也就是佛陀以神变力呢，将这样一种这个山洞扩大之后呢，像120亿的菩萨都能够进到山洞当中。都能够进到山洞当，而且进去之后呢，还觉得这样一种山洞呢，可以说是还是有宽绰有余的这样一种这个进步。在此广大非常之山洞内，每位菩萨均在佛前以各种幻变做种种供养。然后进到山洞之后呢，他们还可以用这个菩萨自己的这个幻变出种种的供品，宣花也好，香也好，灯也好等等，幻变出各种三妙的供品呢，对佛陀做各种各种供养。他们一一幻化出七宝所制成的宝座宝殿，并在山洞内听受佛法。当这些菩萨结束闻法，回归各自刹土之后，此云香树山洞又恢复成原先模样。这方面就宣讲了佛陀有无量的神变，能够使这样一种这个山洞呢，或者空间呢无限扩大的这样一种这个神变的。还有在其他一些这个记载当中呢，可以说是佛陀实现这样一种这个众生不变少，然后呢地方不变多不变大的这样一种的都可以容纳的这样一种神变呢，也是可以实现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地方呢，跟随不同的根基呢，有不同的实现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些地方是这样的，有些这个大菩萨呢有这样的能力，比如说以前宝如意宝去清凉山的时候，去五台山的时候，清凉寺上面吧。清凉寺上面的时候呢，当时就好像是有500个就是这个僧众吧，一起坐在上面，然后还拍了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看起来的时候好像几个人、十几个人一下就坐满了。但是呢，就是说是法王就说过吧，这个清凉寺是文殊菩萨从这个龙宫取出来的，所以说具有很大的功德，具有很大的这个加持力。所以说呢，很多人上来的话可以是根本坐不满的。所以说他们最后一试的时候，确确实实呢，很多人坐在上面呢，还是和这个几个人坐在上面一差不多，好像也不是很挤，也不是很松的这样感觉了。比如说现在有些时候是这样一种这个地方有这样一种加持力，有些时候呢是菩萨有这样的功德力，然后视线呢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人不变小，然后呢动这些地方不变大，而且都大家都可以做的这个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身边呢，这样的功德呢也是可以这样视线的。就因为呢，实际上在诸法的本心当中呢，这个大和小的这些概念呢、啊，一和一的概念呢，都是虚妄的。那么既然是虚妄的话，那么就是可以这样一种是随意的变化、随意的转变。所以说呢，不舍弃小的时候可以容纳大，然后呢，就是从这方面呢，都是从它的这个诸法的体相方面呢，也可以如是了解之后是可以如是实现的。四大部洲中有一句由智慧之第十天，当时寿命临近终结。将堕旁生，他自己也感异常恐惧， 好，现在的话你感受啊，他自己的感受一种哦，前面那个读没读？当这些菩萨结束哦，闻法回归各自刹土之后，此云香树三洞又恢复成原先模样。四大部洲中有一具有智慧之第十天，当时寿命临近终结，降脱旁生，他自己感异常恐惧。那么当时呢，有一个具有智慧的这个第十天他自己的福德将要用尽的时候呢，他自己观察到呢降脱到旁生当中，所以他自己非常恐怖之后呢，他想到那么就是归命谁呢？实际上谁都没办法归命的，只有归命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只有归命一切智智。所以说他自己呢就带领很多眷属呢到佛陀面前来，33天八万四千天子于此第十天便一同来到云香树山洞，并坐于山洞附近，承释迦牟尼佛加持，第十天此刻想到，我应使五气寻香子以悦耳动听之妙音赞叹释迦牟尼佛，如此定会使如来出定。那么他们当时来的时候呢，佛陀还正在视线这个在这个定中正在入定吧。所以说佛陀以前我们讲过，佛陀他自己来讲的话，虽然没有他的功德已经圆满了，没有丝毫的入定和出定的差别，但有的时候呢，众人面前视线的时候，或者为了调伏众生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入种种禅定，入种种禅定呢，就是说从很记载看起来的是有这个入定有出定，但是这个方面和菩萨的根本推定和这个后得位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呢，还是这个不一样的还是有不相同的地方。然后所以说呢，第十天这个时候呢，蒙佛陀神力的加持吧，他就想到呢，应该这个使这样一种这个五具形象子呢，通过悦耳的妙音赞叹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呢，佛陀会出定的，实际上也是佛陀这种加持之后呢，他这样想的。想到这里第十天便劝行五具形象子发美妙音声，蒙释迦牟尼佛加持，五具形象子马上拿起琵琶，用歌声乐音500次赞叹世尊。一方面呢，这个弹奏音乐；一方面的口里呢，开始这个唱各种各样的这个赞叹文，赞叹这个佛世尊的巍巍功德。如此做过之后，释迦牟尼佛便入妙音，妙音现前顶等词，以此等词集中整个娑婆世界中所有具足神通之罗刹、夜叉、飞天、大鹏、人非人、大福鬼、寻香者以及欲界、色界天人。那么像这样的话，除了这些这个地狱的众生呢、或者还有一些这个恶鬼的，有一部分恶鬼的众生吧，然后还有一些无色界的天人之外呢，很多就说是这个整个娑婆世界当中具有神通的这些这个罗刹、夜叉等等的，都来到这个佛陀面前。喜歌声妙音之众生听闻后生大信心，如果是喜欢歌声妙音的众生呢，听闻到赞福偈之后呢，那么对佛陀升起了很大的信心呢。喜赞颂之众生呢，听闻对佛陀赞叹后，亦升起信心及恭敬心。喜笛声者，则以听闻笛音后顿起信心。释迦牟尼佛出定后，目光直视山洞口，第十天就上前请求道：“我死之后当转身何处？”那么佛陀出定，然后呢，将目光看到这个山洞口的时候呢，第十天他们就知道佛陀出定，然后呢，第十天呢，首先去到这个近前吧，他就请求呢，就说我死之后呢，当转身何处？但实际上呢，从前面前文看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当时寿命临近终结，将堕旁生吧。就一般第十天或者33天天人，他们就说一般具有功德的这样一种这个天人呢，在他们就说这个生的时候也可以用神通观察从哪里来的，然后将死的时候呢，他们神通也可以观察自己死的是往哪里堕入哪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死之后当转身何处，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这个一方面就说是好像是请求这个佛陀加持吧，这个有这样一种意思。实际上呢，前面交代过了，他自己知道自己将堕到这个旁生当中去的。那么如果按照悲华经当中记载按照《悲华经》当中记载呢，这个时候呢，第十天首先到前面去请求，他就说我应该住在哪里？他就说我住在哪里呢？因为这个时候呢，显现上佛陀就说一个身躯呢，就把整个山洞已经占满了，所以说他自己去的时候就问我应该住在哪里，他就是这样问的。然后呢，问了之后呢，佛陀就开始说了，所有的夜叉都可以进来的所有的众生都可以进来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前和文呢比较容易连接的比较容易连接。所以也许是他这个版本不一样吧，版本不一样说他就刚我死之后当转生，如果说是我死之后当转生何处呢，后面佛陀就没有回答释迦牟尼佛则说到所有夜叉众生可全部过来。所以像这样的好像前后文的有点不好连接的。如果就是说我死之后当转生何处，他如果是带有一种求庇护求加持这种心态这样问的话就是说这个从这个句子当中呢，也可以从这个方面理解的。 但是我们可以参照这个汉译的《壁华经》当中呢，就是第十天说我现在应该在哪个地方安住啊，就是我住在哪里。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说呢，所有夜叉等，然后他还有这个南瞻部洲的所有的就具有神通的这些夜叉了飞天等等，他们也可以全部过来。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33天的84000天子和这个和第十天一起来的，这样的84000天子也一起过来的意思。于是山洞中12个恒河沙数夜叉等众生便全部汇集起来，山洞也随即变大，众生一边往里面走，他山洞就一边啊不断的扩大。所以像这样的话，最后所有的众生就进到山洞当中去了。释迦牟尼佛就开始为其广宣佛法，中有眷属属声闻根基啊，便听到声闻法，99000万众生因此获欲流国。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陀真正要度化众生呢，以前我们讲过，真正你有大能力度化众生呢，就是求佛果。真的成佛之后呢，你度化众生的能力那是最圆满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说是佛陀在一个地方呢，就是说通过善巧方便啊，通过善巧方便的缘故呢，说一次法呢，就是99000万众生呢，因此呢，就是超离轮回，超离凡夫身而获得这个圣者的果位的。所以这个方面单单是这个像这样的话，一次说法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么多众生呢，就是获得解脱。大乘根基众生则听到大乘法啊，就是如果是大乘根基的众生呢，佛陀一宣讲的时候，他们就听到了佛陀实际上是宣讲的大乘的妙法。五季寻香子等180亿众生从无上菩提中或不退转果位。这些众生中有发无上菩提心者，有发声闻缘觉成心者，那么有些呢就是说是直接获果位的，确实是他自己的这个根性吧，他自己的根性一旦成熟之后呢，然后一旦成熟之后，佛陀一讲法马上当下就这个证悟的，当下就证悟。所以像这样的话，你根据成熟的人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些根据还没有成熟的人呢，一听到佛陀讲法的时候，就纷纷在这个三层当中发心的，所以说有些呢就发无上菩提心，然后呢有些呢是发这个声闻心，有些呢是发缘觉心。就像这样的话，一发这样心之后呢，当下就在相续当中种下了这个解脱的这个可以说是善妙的种子了。第十天智者也摆脱死堕畏惧，并延寿1000年，且最终从无上菩提中获不退转果位。然后呢就说第十天他自己本身是在求这样一种这个庇护的求佛陀加持从死堕当中呢获得这个解脱。所以说呢，一听佛陀讲法之后呢，他相续当中获得证悟，获得证悟之后呢，当然就从死亡的畏怖当中获得解脱了。然后他自己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佛陀的加持呢，自己延寿1000年，然后呢最终呢就从无上菩提中获得不退转果位无上菩提当中，如果按照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好像应该是大乘的果位。《壁华经》当中讲的时候呢，获得这个第三果啊，获得这个不来果，有这样的话获得不来果，所以说和这样的不退转果位呢可以对应的。这个方面的话，就反正他自己已经从凡夫位呢获得了这个圣者的果位。善男子，释迦牟尼佛住持之地就如是广大，如来法界坛城亦如是广大，且无人能测度。所以说呢，从这个以上两则这样一种事例吧，一个是很多菩萨，然后呢在佛陀面前听法的时候，山洞就是非常大，然后呢他们还可以里面实现各种各样的幻变，然后呢各种各样的供品供养佛陀，真的还非常宽裕的。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是第四天带到这个84000天子，还有说是整个南瞻部洲的和无数的众生呢，都能够山洞当中可以说是恭敬成事，然后呢就听闻教法获得解脱了。所以说这样一讲的时候呢，就最后下个结论呢，释迦牟尼佛所住持的地呢就是这么广大的，如来法界坛城亦如是广大，那么无有人那个测度的。如来度众所用之善巧方便同样广大非常，边际无法衡量。所以说佛陀所度化众生所使用的善巧方便呢，还是广大非常的。所以说呢，众生的根基呢无量无边，所以说呢，相应无量无边的根基呢，佛陀他自己呢可以说从这个可以佛陀的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调化众生的方便，这个方面也是无量无边，而且根本不需要寻思的，不需要思考对这个众生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化呢，那个众生我什么样的去调化呢，根本不需要的。因为佛陀他早就离开了寻思心了，所以说呢，对这样一种众生呢，就是说需要什么样的方法调化呢，佛陀是在他的大智慧当中是任意至诚，如是的话就开始这个宣讲的这样就会宣讲。所以说呢，真正度化众生最圆满的就是这个佛陀。所以说我们如果真的要度化众生呢，还是要发愿成佛，发愿呢就是为了度化众生成佛而修持这个菩萨道。那么在最初的时候呢，必须通过种种方便，内心当中升起一个无为的菩提心升起一个无为的菩提心，这个是最初的这种这个方便吧。所以说呢， 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升起菩提心呢，就好像这个一个高楼没有地基一样，没有基础一样，没办法就是说累积无量无边的菩萨道的功德。所以说如果真的要获得这样的能力要行持菩萨道的话，那必须最初发起一个无为的世俗菩提心呢，是最为关键的，非常关键的。就是像这样的话，要发起这个无为的世俗菩提心呢，那么相续当中必须要修持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要修持这样四无量心呢，刚开始的时候呢，要具备这样一种闲散的意乐吧，也就是自己的心呢，不要处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一种恶分别当中。如果经常贪嗔痴、嫉妒、骄傲非常炽盛的话，在这个肮脏的这样一种相续当中，要升起一个善妙的这样一种心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为什么平时要讲呢？要对世间八法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八法的这样欲乐必须要熄灭啊，必须要熄灭这样一种猛烈的贪嗔痴、嫉妒、骄傲这些出众的烦恼。实际上呢，就能够是，如果这样的相续清净之后呢，各种各样善妙的功德就如是可以产生出来了。所以说呢，就前面的这样修法呢，就是后面的修法的基础。前面的修法呢没有打好的话，后面就没办法就说这个圆满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自己相续当中没有这样的功德呢，努力使自己升起，那么是不是每个人都要通过前前的方便去产生后后的方便呢？比如说呢，你要升起这样的一种这个，要升起这样菩提心，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这样的次序来？如果按照今生我们这一世的观察的时候，是不一定的。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就是说如果你以前没有修持过这样的次第的话，今生当中就要从头开始修。那么如果就是说以前你修持过啊，修持这个修法，只不过说以前呢你修持了很多之后呢，他的这个因缘没有成熟，善根没有圆满，所以说还没有在上一世当中升起这样善根。今生当中呢，就是说通过某种因缘，比如说看到佛陀发心的过程，然后看到这个经典当中发菩提心的功德，马上就这个善根成熟，所以说相续当中的无为的菩提心当即就产生了。所以如果是这样一类根器的话，就不要修持了，不修持也可以，但是我们是不是呢不好讲的。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方面也可以，有的时候呢通过祈祷上师之后呢通过上师的加持，本尊的加持，然后呢相续当中当即产生这样的无为菩提心呢，也是有这样可能性的。比如说呢，我们要做用很多很多方便对这个十方诸佛菩萨金刚上师等等做祈祷，加持自己内心当中的迅速升起这样的一种菩提心呢，非常关键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度化众生的这些这个过程呢，所以说还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就是佛陀真正的话，他有这个无量无边的三角方便，边际无法衡量，如来身躯也非常广大，顶际身体任谁也无法测量。那么从了解的角度来讲吧，然后呢，如果就是说是显现的佛陀的这个身躯呢，可以说是在当时在印度，在这个印度显现的这个身躯呢，并不是说无量的广大，佛陀的身躯顶际无量的广大，谁也没法测量。当时在人们面前所显示的，或者在一般的众生面前显示的这个身躯呢，并不是无量广大的。但是呢，就是说是从佛陀他自己的真正的从自身的功德来讲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无量广大的。所以没法测量，如娑婆世界众生能全部集中于如来体内，并从如来一毛孔中出入，所有的众生从一个毛孔当中进入到这个进入到如来身体当中，再从一个毛孔当中从如来的身体当中出来，像这样一个毛孔就这么大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从单单从一个毛孔的角度来讲就这么大的。所以的何况就是说是佛陀的整个这样一种这个身体顶界等等无法测量的，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即便用天人天眼也无法了知一毛孔之边际之外如来身躯广大程度。那么到底广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刚刚讲，如果用天人的天眼来看这样毛孔的边际就是说他这个天人的天眼的这个他的功力或者他能力已经用完之后呢，还看不到如来毛孔的边际到底在哪里。所以像这样，如果一个毛孔像无法了解的话，那么如来身躯广大的程度呢，就是可以了解了。另外，释迦牟尼佛刹土之广大，十方恒河沙数世界中所有众生，如若全部到达娑婆世界，认可轻松容纳，此皆为世尊前世发愿力所致。那么就是说，如来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广大的刹土，如果是十方恒河沙世界当中所有众生呢，全部到了娑婆世界当中的时候，也可以轻松容纳的。这方面是佛陀的以前的发愿力所致的方面是发愿力所致。即便千万个十方世界所有众生都进入娑婆世界，亦可包容无疑，更遑论十方。此也为释迦牟尼佛初发心时发愿所致，故而刹土如此广大。那么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初发心的时候发愿力所致的意思是什么样呢？就是说佛陀当年在发心的时候呢，他是这个发了无比广大的愿心，为一切众生开始积累无量无边的资粮。所以说呢，他当年有这样的发心，中间行菩萨道呢，如是的全部这样回向呢，所以他成佛的时候呢，就获得了如此广大的刹土是绝对是当年发心发愿力所致的，通过发愿力而成就这样功德的。 因此以上所说就证明释迦牟尼佛超胜其他如来。那么释迦牟尼佛超胜其他如来，有的时候我们说呢，佛陀和佛陀之间的功德这方面是可以说是平等的，没什么差别的。但是呢，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从佛陀在应力的时候发了无上的广大愿望，然后呢，像这样的话，通过无上的这个愿望摄持行识菩萨道，而最终显示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力呢，可以说是超胜其他如来的。那这个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善男子，你们应带你们应带月亮花前往以目睹之西方娑婆世界，待我问候祝福释迦牟尼佛。因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这个这个娑婆世界呢，是在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东方吧，那是在东这个世界的西方。所以说当时在东方的这个如来呢，就说你们所看到的西方娑婆世界呢，这个方面就是释迦牟尼佛住持的这个地方，住持的刹土。所以说你们将这个月亮花带往这个世界，然后呢这个去问候祝福释迦牟尼佛。五个威严功德王如来及派密宣光显等菩萨两万余人，以如来幻变力使之一刹那就离开花朵盛开刹土。他们来到娑婆世界后，便按五个威严功德王如来所说供养赞叹释迦牟尼佛。东方现起刹土，不动如来法座此时一开始震动，不动如来派出菩萨前往娑婆世界住持，其他东方刹土之如来也派出无数菩萨前来供养赞叹。待将东方如来刹土名号叙说完毕，释迦牟尼佛开始叙说南方诸佛刹土。因为当时在这个东方现起刹土当中，不动如来的这个法座一开始震动的缘故呢，其他眷属开始询问什么原因。然后呢，就是不动佛一开始说呢，就是当年可以说是劝我发心的大善之士呢，在这个在南无州在娑婆世界已经成佛，然后再说像这样一种这个发心的经过，所以说呢我的法座如此震动，然后再说说这些这个因缘。因为说呢这些眷属呢也想要去这个佛陀面前供养听法，所以说呢这个不动如来也派出他的眷属呢开始去前往到释迦牟尼佛面前进行供养赞叹的。然后其他的这个刹土也是如是的。南方无忧刹土中有无忧吉祥如来，释迦牟尼佛对众人宣说道：此无忧吉祥如来因为我让其出发菩提心，中行又度万行，并最后得我受记最后得我受记。所以得我受记的意思就像前面我们理解的这个一样吧。像这样的话，无忧吉祥如来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这个南方已经成佛了。所以说呢，如果按照他们有的时候在《悲华经》当中讲的时候呢，有些口气呢是这个佛陀宣讲的。佛陀宣讲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释迦牟尼佛最初让我发心行菩萨道，然后呢将我带到佛陀面前得到佛陀的受记有这样的，所以说有这样一层意思。同样在叙说完南方无数刹土佛号后，南方无量无边佛陀法座也开始震动，这些佛陀也如前所述那样派出众多菩萨前往娑婆世界。待一切圆满后，释迦牟尼佛又开始宣说西方诸佛刹土名号，从此往西由宝山如来住持至忌讳刹土，宝山如来也是我让其出发菩提心。实际上讲的非常多吧，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只能说挑选这个部分的一两个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刹土佛陀的名号，这方面呢挑选一两个来讲，实际上真的全讲没办法宣讲完。叙说这些如来使他们的法座全开始震动，并且接派众菩萨前来娑婆世界。这方面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或者说本身的就状态就是这样的。但是一般这个慧根不具备的，或者说相续当中的烦恼比较粗重的，怀疑心比较重的时候，一看到时候呢就想会不会是这样的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么多刹土当中的法座都开始震动，然后纷纷派这些菩萨来向他问候佛陀，像这样是不是真实的。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是按照凡夫的分别心去揣测这样不可思议的境界呢，怎么也没办法得到一个比较圆满或者非常这个满意的答复的，都认为这个方面肯定是个神话吧，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的通过学习佛法，然后自己的智慧增长了，福德圆满追上清净之后呢，看到这样一种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不会不怀疑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不但不会怀疑，而且呢还会产生这个非常大的信心，就认为呢就是说这样成佛之后呢，就会显现这么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的种种广大的功德。释迦牟尼佛在宣说北方、上方、下方、东南方等十方如来刹土名号，比如从此刹土越无数世界，有一尊胜刹土住持佛陀为多闻子云香王如来，此如来意为我让其出发菩提心，中行六度波罗蜜多后得我受记。 宣说他们名号时，这些如来所作法作均开始震动，他们也派出众多菩萨前往娑婆世界。总而言之，十方无数如来前知无量菩萨纷纷来此娑婆世界，所有佛陀都遣菩萨带花问候祝愿，且赞叹道：释迦牟尼佛成为我等善知识，最初让我们发菩提心，终又令我们行六度万行，最后得其受记，如今他已成佛，并为众生宣说佛法，我人皆自行随喜。待等十方无量菩萨全部集中后，释迦牟尼佛随即显示神变，所有集中于娑婆世界之众生，每一身体都幻变成一游巡大，且遍满整个空间大地。但此等众生除见释迦牟尼佛以外，所有一切均为看见，相互之间亦不曾目睹对方，唯见虚空无边，眼前之一切山河大地尽皆隐匿。那么在这个一切这个菩萨全部云集之后呢，佛陀当场呢是实现了这个大神变，实现大神变的时候呢，所有在这个当场给予娑婆世界的众生呢，每一个人的身体呢变成一游云大，而且呢感觉自己的身体呢遍满整个空间这个大地，然后这些众生呢也是可以说是通过佛陀的加持，只是看到自己和佛陀就是见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和佛陀的身体，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一切菩萨呢都见不到都见不到，互相之间呢虽然就是这个这个可以说是做得很近吧，这个事情也不能够见到对方的，只是见到虚空无边，而且也像这样的说法，娑婆世界当中的一切山河大地等全部已经不见了。此时释迦牟尼佛若遍虚空净法等词，月亮花等各种贡品皆经过释迦牟尼佛毛孔进入身内，娑婆世界所属所有众生均目睹此事，无量众生都远离心与心所对应色法之分别念，已全部消失，众生全都专心致志，用心专注于如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又开始就进入这个遍虚空净法等词，在那个在入这个等词的时候呢，在这个十方菩萨所带来的这个月亮花等等一切贡品呢，通过释迦牟尼佛的毛孔呢，进入到了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身体内面身体里面，然后呢，当场的娑婆世界的众生都见到这样的事情。那么见到这个事情之后呢，通过佛陀的加持呢，一切众生远离这个心心所。离开心和心所的境界，然后呢就见到色法所引发的这样一种分别心呢也全部消失了，众生呢全部一心一意的开始专注出来观想出来。众人就如亲见极乐花园一般，眼见如此众多之宝树，缤纷多彩之宣花，琳琅满目之绫罗绸缎，再加妙衣宝伞盛床飞帆壁饰珍珠饰等等珍珠饰等等等颜色花园之物，这些众生皆欲前往观瞻赏玩。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佛陀在实现这样神变的时候呢，他们就说是这个首先是这样的这个很多贡品很多花朵呢进入到如来身中，然后这些众生观见如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佛陀的毛孔当中呢就显现这个无量可以说是显现这样一种这个五色光圈吧，显现这样光圈，然后他们透过这样光圈呢就看到这个里面的好像就是说这个圆满一切这个事物的花园一样圆满一切这样庄严的花园一样，所以说呢这些众生呢都想我们进去看一看吧，然后就通过佛陀的毛孔逐渐就走进到了这样一组佛陀的身体里面去了。所有娑婆世界中众生，除地狱阎罗世界旁生无色界众生外，此时全体进入如来毛孔中就通过这样吧，就通过他们通过毛孔看到里面东西之后，不由自主的他们想要进去观赏，所以说呢自己呢就走到了这个如来的身体当中去。释迦牟尼佛则收回幻变并且出定，众生相互之间也能目睹，于是便互相说道：释迦世尊现在何方？佛陀收回身边之后呢，这些众生呢就可以互相之间都可以看得到了，然后呢他们说呢，释迦牟尼佛现在是哪个地方呢？见不到释迦牟尼佛了。弥勒菩萨应声答道：诸位有情，我等众生皆已进入如来体内，你们想必应已了知。诸众生此时都看见身体内外，且全都限量见到一一众生在佛陀体内集中之过程。他们于是想到：我们从何而入？何人袭纳我等？弥勒菩萨便对在场所有眷属进一步解释道：你们实应谛听，此乃如来不可思议幻化所变现，为利益众生，佛陀为我等宣说佛法而显示神变，你们皆应如理思维此理。 在场眷属听罢纷纷恭敬合掌。那么有时候佛陀在这个传妙法之前呢，都会示现这样不可思议的神变。示现不可思议的神变的原因何在呢？就是令在场所有众生的心得以清净啊，就是说是成了一个比较圆满的法器吧。所以说见到如来具足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显现出了不可思议神变之后呢，现在呢他们的这个心呢就是这个非常清净。心清净之后呢，就能够在这个清净的这个心田当中呢，可以容纳无上的这个殊胜的妙法。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弥勒菩萨啊启发他们之后，他们就说是这个佛陀示现了幻变，为了利益众生，马上要宣讲佛法了。所以说呢，你们要好好的谛听。像这样的话，就在场眷属听罢，纷纷恭敬合掌，准备听法。释迦牟尼佛趁此机会向他们宣说能永远维持安乐之法门。永远维持安乐的法门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持这个佛法啊，就是修持菩萨道。修持菩萨道的方法呢，就是真正能够永远维持这个安乐的，不单是自己能够永远维持安乐，而且呢通过这样的方法给众生宣讲，令众生修持之后呢，众生也能够永远维持安乐的。所以真正能够永远维持安乐的法门呢，在世间当中是永远找不到的，只有在佛法当中，而且只有是在这个大乘教法当中呢，他能够如实的这个寻找到。同时讲了诸如从轮回运力中获解脱，去入八菩提之行持一切自治，圆满如来自然本质，对一切众生升起慈悲心等发心之十种回向，诸法无我，心性无生灭等种种法门。那么从佛陀宣讲什么方法呢？佛陀宣讲，如果说要从轮回的运力当中获得究竟的解脱呢，必须要去入这个八菩提支，或者说去入这个殊胜的这个八菩提支的修法，然后呢行持一切自治的方法，最后呢你可以这个最后可以圆满如来这个自然本质。自然本质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有的是在密宗当中提到这样自然本质的自然本质的名词吧，但实际意义上呢在显宗当中呢也比较隐含的方式呢，或者有些地方还是讲这个自然本质的。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自然本质呢如果从第三段法轮的观点来介绍的时候呢，就像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智慧，不是通过这个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种种有为的因缘法积累之后呢获得一个新生的功德的，实际上是在如来藏当中呢本身就圆满具备一切佛陀的功德。所以说呢佛陀所在因地所做的一切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呢，只是令遣除障碍，是这样一种功德现前而已。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自然而然获得的，任运自身获得的，不是通过改造，不是通过新生而获得的，这种智慧称之为自然本质的。对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升起慈悲心等发心这十种回向，十种回向呢实际上是一种十种修法的十种发愿十种发愿或者是十种回向，和平时我们讲的这些十住可以说是实行十回向这样的十回向呢有差别的。所以说像这样实际上是十种这个愿心吧，十种愿心。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为一切众生就说或者佛国发起慈悲心，或者就是如果有没有度化的众生呢度化，或者就是说为了最后呢得到这样一种这个一切自治啊，或者像这样实力是不是等等，有这样一种十种这个这种十种发愿，有十种这个修法。然后呢又为众生宣讲到了这个诸法无我，诸法无我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诸法无我当中包含了人我和法我吧，所以说呢所宣讲诸法无我呢有人我和法我的修法，然后心性无生无灭的等等这个法门，然后自己的这个心性呢一切众生的这个心，一切众生的心的本性呢实际上是这个无生无灭的这样一种空性的状态，或者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光明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从这个角度来讲宣出了很多很多这个殊胜的教法。如来体内恒河沙数众生皆因此而获无上不退转菩提果位，无数菩萨同时也获得种持安仁等功德。那么在如来体内当中听闻正法之后呢，有很多获得就是这个无上不退转的菩提果位的，还有呢就是无上的无数的菩萨呢获得种持同时呢一方有些地方讲就是陀罗尼的意思，像这样的话获得了无量的陀罗尼或者无量安仁的功德。那么安仁呢就说是对这个这个可以说甚深的境界吧，对这个甚深的境界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忍受不生邪见，所以说所谓的安忍呢，并不是说别人打你，然后你自己不发脾气这样的安忍，这个方面是安忍的一种。但是在很多菩萨法当中呢，他这种安忍呢，是这个对法方面的无生忍，或者说无生法忍，也就是说是了解到甚深的这样一种空性的功德，或者就是说如来所具有的无量功德，或者说自己本具的如来这样功德的时候呢，他能够忍受，不生邪见，能够信受，这个方面就是称之为获得了安忍的功德。当众生从如来毛孔中出来后，大家均感稀有难得，于是便恭敬顶礼如来足下。 他们未遇观察了知如来妙音坛城声量具体之状况，就各自回到十方如来刹土中。他们就是为了进一步观察像这样的这个如来的妙音啊，坛到底能传多远，或者声量的具体情况呢，就回到各自的这个刹土当中。至东方刹土中之菩萨，虽已越过东方无数刹土，但释迦如来之声音一直回荡耳边。师尊言师尊言语之含义音声历历在耳。就如同近在目前。那么现在回到之后观察的时候，听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宣讲这个妙法的声音呢，还是在自己的耳边，就好像就是在佛陀面前，在佛陀跟前啊，这样这么近的距离当中听闻佛陀讲法一样，这么清晰吧，啊，这么清晰。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佛陀的这个声音的功德，确确实实就是这个无量无边的。而如来身体也无有增减。身躯遍满整个空间，诸菩萨声闻又目睹世尊一毛孔中都有无量菩萨声闻自在出入，与之相同。如来遍身所有毛孔中均有无数菩萨声闻进进出出啊。这个方面就是佛陀的一个真正的功德，虽然是在娑婆世界，是在这样一种五毒恶世显现的这样一种成佛，但是呢这个在五毒恶世显现的成佛和在净土当中这个所成的佛果的功德呢，从这个方面讲完全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可以也可以从这些这几段经文当中所宣讲到的这些佛陀功德也了解到吧。即便是以后我们住持了这样一种这个不净刹土，但是呢所获得的佛陀功德呢还是一样的，和释迦牟尼佛这样所获得的不可思议的和一切诸佛相同的这个功德呢完全无有二致。因为从在发心的时候呢了解到这个方面呢，还是有助于我们就是说以后发愿住持这个不净的刹土的。与东方诸菩萨耳闻目睹相同，南方及其他各方刹土中之菩萨也如是限量见闻，所有进入如来体内众生皆从毛孔中出毛孔中出，此等菩萨便与如来前顶礼，又用种种语言文字做各种赞叹，并作与如来前。欲界色界天人降下充满妙香与宣花之语，弹拨出动听美妙音声乐器，同时亦以宝伞飞幡等物作为贡品。像这样的话，东方菩萨见到之后，南方啊或者西方等等十方的菩萨呢都见到这样情况，在这个无量的众生在如来的体内在毛孔当中呢进行出处的。所以说呢了解这些之后的事情，很大的信心，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呢像这样文字赞叹世尊，然后呢用各种各样的贡品呢供养世尊。所以说从这方面呢，欲界和色界的这种天人呢也是这个通过妙香啊宣花或者各种的乐器呢，或者通过这样一种宝盏飞幡呢，一切物品呢供养佛陀可以说是这个赞叹佛陀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